我们还按来学习按来记忆的位置。因为这个我每天在二十分钟的按来记忆学习的希望大家有一个这个进度中到这个这一种作为一个刚中的元气啊一个念佛的一个元气的一个启发吧。因为刚去木栅啊这是比较好理解的。那我们要是知道这一个净土宗他说修法的宗旨啊，我们来念佛啊，念佛来这个实践这个念佛法门啊，或者说来体验这个异性啊异性男性的法门呢，可能就比较简单了。因为现在我们说的这么理性东西也是可以信的，就这个就是男性有男性的什么呢所以不断烦恼那个生死不懂教理那个生死智人那个生死愚人那个生死善人那个生死恶人那个生死这一个广大了生死的一个条件。他们现在是这种平等法理的抉择这是一个比较难行的地方。从教理上说从法则上说一般的我们都容易生信。但这个说我们到最后这个教练里能得到这个一生成办理无论你善于无论你善恶无论你这种手里就一修行或者感恩欢心他们能得到共同的大力，这是能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面因为净土法理非理说非直见成理就像我们学院的经常说这个圆觉性啊非修正论非主人之理啊什么成就那么净土法理的这个我们一般说两种来源，一个是判断法师啊，一个是圆融大师啊，在我们中国这个净土法门里传播，大家比较了解一般的是圆融大师。因为圆融大师道安法师的这个得意门生，道安法师是我们中国第一个本土的法师，这很奇特啊！这个为什么成为本土的法师呢？就是第一个被公认的汉族人的一个法师，这个汉族的法师很多呀。这么说，第一个呀，他最主要是从川西汉这样的，他是佛陀城的弟子啊，川汉弟子。这个他有一个来源，要没有来源的，就是我们说很多这个我们汉地很多法师啊，你要高僧传里去看很多很多的这个高僧大德，但是这个。大家公认的，公认的，因为这个道安法师就去年吧，去年吧，就是因为有些因缘吧，去道安法师的院里真为道场，他跟他说这个道场准备让我去管理啊什么的，就说的一些资料啊，或者说一些院介绍要去。去了解一下。那么这个道安法师是圆融大师的这个师长，这大家都是知道的都是知道的。一个法师的来源呢，就是他是一个公认这种，就是大家这个都来很清楚的知道道安法师的这种德行的善巧。后来因为战乱呢，这个道安法师把自己的弟子啊都遣散。那么圆融法师的因他这个所有的弟子与眷属的就离开了道安法师，到了东林寺我们都知道先是西林寺，后来注重建多呀，那么就在建立了东林寺。那么这个元气呢，是他说123人结舍念佛人得往生这样一个元气影响大，就是说他这个因为 黑白二道一白二三，它是关于黑白相在家什么这个一百这个二三一百这个一百多人来解释啊，历史所以影响很大，在我们中国佛教界当时是就是你看有很特定这样一个解释念佛的一个创想嘛，令后人有所依从，所以一般我们对经方面出师的这样成为，就是说什么是初祖啊，圆通大师，大家都这么个说法呀，但是这个真正的对经方面这个教研的理说啊，从基础的奠基的，还是来源于这个禅宗道祖善导大师的把它陈述起来。这是经过经过琢磨一个传承传承问题，这就是不是一代要说的，是必然说，人要是不必说，你就对经的方面就是没有了解，相当于就是许许多多学经的方面的实践经的方面不了解经的方面的传承，这是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同样的，大家不在乎传承，不在乎传承是什么，你比较自由，什么叫自由呢？这么想这么修，这么想这么说，这么想这么说就自由啊，这么想这么修也自由啊，但自由的多有不成就，何以故呢？没有传承。因为这个出家以来啊，我这个接触不管是净土也好，或者说这个学两条戒律也好，它有个主体思想的收受啊，这个传承没有收受，就是我自己想想啊，你当然自圆其说，很快就成立了，两年训练出来了，任何人就说这么说的，就会证得圆三昧。你随便说，我怎么都不会有障碍，我怎么说都不会错。你看，他已经画糊了，这糊一画成了圆圈子了。这个圈里先把自心蒙蔽，让我的蒙蔽有情。他不得理的世间呢？我说的说不得理，就是没有传承，传承就是得理的世间的问题。为什么要重复这个事情一再再讲这个传承？因为各种都有各种的传承。若真学不了这个法则的，我们人人都可以自大，人人都可以自说，就是自离其说呀，自圆其说，这样就会造成法力混乱。就是说，一个人建立一个学说，一个人建立一个学说，那佛法的传承也丢失了，法门的传承也丢失了。这一旦丢失，思想必然混乱，修法必然的出现很多争议。在传承教研中是没有争议的，大家无需争议。为什么？就这么个话，就这么个时间，就这样说吧。好比说我们到昆明，就一条高速公路啊，现在就这样去了，一条火车道这样去了，大家公认的路，因为它已经开出这个道了，很自然，不需要争议。大家一个人说，我就不走这两条道，我要再重新开出来一条道，就说的是理言说。自力修持，今天一定能到，但要千辛万苦重开辟一个道。这个开辟的一个道理，就要经过长时间的不懈的天人不拔的决定不能撇转的修持时间，那是创明门派创明门派。像这个我接触过许许多多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修行者，就是感觉到的，像后人所讲啊，说从宋朝以来，我们中国的唐密净土的教研极为的殊胜，因为这么殊胜的，就是堕入正寂，正法魔寂。这个魔寂呀，就是大家开始迥异快说，说快呀。迅速成就自己的思想体系，而不是说的传播历代祖师的思想体系。当时有两个断层，一个是因为三无灭佛啊，再一个是战乱。唐宋 到时候因为散户免货大家都是知道的，许多佛教的文献包括像阿难经啊、道德禅师这些，包括以前道玄律师，许多古来研究善知识的这种著作都被人被斩获啊，人为的遗失了。所以说有参神庙后人不得不发明，不得不去以辅佐某种参宗呢教言呢教啊教下文字啊法相啊花样啊，来天天啊来长远净土，这种净土里一定开始成为旁逸净土。这个旁逸净土里教理易懂，修法难修。佛里说的实践高尚啊，心底难足，净土就像是这样的。假如是以心啊易足啊，但是其理难明，何以故？这个叫没有道理，为佛与佛法能直销，没有道理了。无知与无得处啊，身心力随身修持的。这里在这个盘净土教院里，是说的随身教院，学佛法的人都知道啊，他这个教院整个体系就是行身修持而得安的。这是也不要直言法门之一，随顺法门而得安住，他是随顺得如是法门，而不是说我的心理功夫之间不相干的，反而不相干的。所以凡尘通修者，止于通正者，正是如此，正是如此。像这个智者大师啊，包括唯识中的一些善知识，像皈依大师啊，迦蔡法师啊，许许多多的善知识都对净土法门有很多著述。但是呢，在净土的规范传承中，都成为旁逸净土教院。所以旁逸者，他没有清晰的按照净土法门与神道法门这个盘教理教，没有按这个男性女性盘道盘教。这里他有要重视神道之路来修行净土，那这样就成为旁逸净土。现在很混淆一个，就是净土法门很混淆了。所以说很多人多年修持不得其门啊，大言其德不得其智，这个不得弥陀的祝愿呢，弥陀喊为众生大善巧，不能与之成立啊。所以多有言说的令众生恍惚，但是他是不言的，他都不言。比较简单呢，所以说呢，说白了这里最高的愿期的也是这么个事情，希望大家在这个净土法门的传承的教育上，希望大家有一个思维观察。你当你爱的这个法门，你不爱这个法门，我们不提，因为有这二十分钟的机遇，我尽量给大家有一个供养与提示。希望你能爱的净土法门的人呢，真正的去以净土宗的传承来认识世间净土教育，世间净土法门，传播净土教言，传播净土的世界。看起来容易，实际尘埃不容易，因为要突破很多你自以为是的东西，或者别人自以为是的给予。要按这个传承来说，这传承不是我表里，我是发明这个本事，因为古来就这样谈教的啊，谈教的。就像这个吕守有他的盘教，天台有他的盘教，有他的设种啊，设立的这个缘起，为师亦不如是，花园中也好，什么也好，居所也好，不管哪一种，都有一定自己的这个缘起的，三人中有三人中的缘起，那不敢说哦，我想咋说就咋说，那就会出大事情。 现在就是众说纷纭了，就是我打手不行，为什么？你打手就变成摩托马匹了，就找不到实路了，没有来源，没有来源就是我们怎么想都可以这么说。所以生灭之间呢，因为众生灭扑灭于生灭之中，这生灭就是没有依从的，因为一个表现体系必须得有它的所依的焦点，所依的产生，就是大家可聚可差，可持可证，可以实践。这里这种就是免了这个妄执造作法命无端的延续的这种，就是繁衍的这种三难实相，心里有一个法则归一。就我们说前条河流归大海，白川归海，白川归的这个川意基本上归于河，河里你看我们说我们到三江源头的时候看，哦，很多小河小河归，好比长江有许多支流，长江支流归到长江里面，他们不到大海去。那么这个长江呢，就是一个缸中一样的，他把中间的溪流呢都归到大海里去。每一个传承就像一个河流是一样的，归纳了许多资源，汇入在一个主流之中。这个主流呢，就是一个宗派的传播。那么要说为什么要以净土宗呢？那就是想为什么要长江啊？不要使洪水蔓延，洪水繁衍就冲垮很多人房舍，淹死很多人民，使很多人遭灾难。因为我们这个自建呢，法则要掌握不好，就像洪水猛兽一样，一夜淹过来的，但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你不知道到哪里去，你不知道从哪里去躺下去。因为那里中游上游下游源头你不知，一个法则一不如此，要其源头中游上游上游中游下游和实地里观察里自由里回到大海肯定是目的地，是的目的地。先从一位是真实发位，但是这个源头是要知的，上游要了解的，中下游状态要知道的，要不如此的就跟我们修持就很简单的，很简单。因为这个在这个这个解读这个中方面三知识的这个一言所中，大家有争议，争议都可以保存，都可以允许，你在认为这个实际上是对的就可以，无所谓。但是这个实在是佛教的无一法可理的。但是那么这个宗理宗啊，它这个理宗之事理，它并不是说我理的司法，但它有清晰的修法的次第、修法的趋向、修法的内容、修法的成果，这个不敢模糊的。法不是司法，但它有经典所依，有源头呗，有佛陀的誓愿，有历代善知识们的实践呗，要不如是很麻烦嘛。因为我也见到许许多多学习净土法门的实践者，三年五年很刻苦的学习，甚至一二十年刻苦的学习，就是因为没有缸中这里密码密室洪水，说起来就其实磅礴，跑到大地上就是人民危害啊，就是接触到人民就会受到危害，什么样的危害呢？就不知道他躺到哪里去啊，不知道埋到什么地方，成为满无天地的。要一旦有缸中就很清晰，我到哪一段呢？就像长江一样，它源头在什么地方，中上游中游下，他都知道。为什么？它是一部位去未来时间的，大家可以替换它，可以入流，可以入海，可以那么的载浮传直，摆渡人民呢。要不然我们就在我们去年我们那条法人之水啊，淹死了将近40万人。为什么呢？这个心中澎湃啊，大这个水坝决堤了，呜下去了。火车嘛，火车就是火车被车厢被就几十公里以外就是水泡了，人就淹死到这个水。所以要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清晰的疏通的这个地方，就像大禹治水之前，他们就用堵呗，堵 这是想把思想住在一个地方，别砰就一样。那后面大禹治水的就有方便的疏通就是理容嘛，不容三思想，没有取向，有修饰的法则。因为以前的欧阳有传到这个贪婪法师这个文字的啊，这个文字介绍贪婪法师的。因为这个文字不知道从网上下来，我以前的净土中的，因为我以前对净土法门不相信，他说不愿意实践，我感觉的确是老人修持的，不是年轻人应该学习。老年人嘛，太怕犯说，没有经历，可能是生命不长了。不是我干的事，我在学这个。后来呢，被一个医院就放在那个必须念佛的地方，走不掉了。你左手走不掉，右手走不掉，前凸后接，后来就没有办法了，就老老实实的。你走不掉，你没办法呗。你说，尊重现任的，我这人就是还懦弱一点，要就是还不勇猛嘛，钱闯不出去了就不闯了。就查净土资料，查了许多。把净土法门这个最初的来源传承修持者一个一个查，然后看看你在祖师他们死以后的归向，说的赶紧一个完成，因为啥呢？再大祖师死到的时候再有一个去处，没有一个说就是说断灭的，说我这个大师他都不说断灭，就是不是说我死了就没了，断灭了，没有一个这样祖师的，就是你要告诉说天天指着大师，他是五品往生也好。叫这个什么这个唯识宗的创始人玄奘法师，他这个后面拜见的陀的到走下天然好，一个一个我查了很多很多术士，他们都有一个归向。最后开始我最疑惑的可能就是说慧能术士，慧能术士讲什么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自心是佛呀，讲你性中啊，但将心性啊，比如他说，但是他后面一看，他还是有去处。你看你无奈去啊，正是去处，你怕什么呀？方方面面的去呢，你看你无奈无去啊，自然完了，他就是个去处，很自然的去处，那就是舒服的差处。哎呀，我感觉念佛挺好的，我想有去处的，因为所以你说一些净土的一些法门之归向啊，一些祖师修持是真正的安住之地，所以安住的就是成佛的地方，净土者诸佛成佛功德之藏，所以可以称如来会处。有人说我不成净土啊，我不成净土，那你就是不愿意成佛，你不愿意成佛，那你高尚呗。当然这个学佛的佛是不愿意往生净土，不愿意成佛，不愿成佛，那你不是佛子了，你是佛，或者说像这个谁李洪志一样，你比佛高级成呗，如此而已。因为以前我读那个普贤行愿品呢，包括读文殊说这个经典中的读了很多，就是文殊很多发愿文中都是发愿，你看我临终无障碍，到归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这些誓愿都是有的。可以不理十方诸佛都劝化自己国土的，不理观菩萨发生大事，凡夫有情往生阿弥陀佛国土，为什么呢？就是说那是成佛之地。这是净土法门一个特殊意思吧。像我们学圆满经的缘起也是这样子，因为在古来以久的这个说法是很清晰的，就是道德禅师真正的奠定了我们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理论基础，成熟于完善成熟于这个三个大师，所以以后人称三个大师阿弥陀佛见证。像我们都知道，像因为阎罗大师那是后的，就是许多的善知识都是不可思议的人。但是因为阎罗大师的一篇说108念佛时，然后呢是别灵念佛，其实也是不可思议。但是后人判什么？判以净土祖师。那他是证悟之后才立于净土教院，回归净土的。这样的人就是说他是不可思议的，绝对不可思议。 但你这么说，你也要证悟以后才能去学这样的教研，那就惨了，那就许许多多人就没有机遇的。所以这个这个道德禅师最可贵的是什么？他显的是凡夫相，不能证三昧。哦，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我经常跟老人家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实现证三昧相。我不敢说他没有证三昧，他实现这个相很贵，他请三宝大师给他观察他的业相，就是他没有清净三昧。清净三昧自己观察自己业相很自由的。所以国际后人评判你说道浊在善，善道在圣，但是道浊是三宝大师的师长，净土法门的传播的师长，这个就是他传播给他，他虽然是犯，但他把这个传承传播给他，他虽然是圣，他要守护这个传承，这正是这个净土法门不可思议的功德。你看这个道德禅师还没有见过贪婪法师，只见北文法王啊，他生起欢喜，他说他守护贪婪法师的修持与教言。后面有一篇文章就是罗论安乐净土义，这是贪婪法师的文字。贪婪法师的文字里，实际道德禅师的安乐经里很多是在这个基础上撰写出来的，就是他脱胎于罗论净土义这么一个一个论证，他是脱胎的，他这个安乐义是脱胎这个地方，就他们这个实质上圣宗义的是很清晰的，不敢正见的。到三宝大师这个地方虽有法名，他法名是什么？阿弥陀佛净土的这种说法呢，但摄于凡夫啊，摄于凡。为什么要摄于凡呢？因为他当时的圣者多出于世啊。像当时这个就是这成就者比比皆是，有大善条的善知到处都是，但是凡有情啊，多利于佛法的不得深入，唯有一生成办之机遇啊。所以这位上大师的把这个法门真正表现出来了，就是说的隐性之道，他应该什么？就是凡夫能成就，在这个地方隐性。要不然呢，我们这个很容易失的，就是把这个凡夫之力有情开除在佛法之外。凡于有情啊，不能一生称伴于无上菩提，就是不能往生诸佛净土啊。这个佛的净土就是成佛之地嘛，没有什么说，就是一生称伴。所以许多这个后人呢，把净土法门里判成方便法门。这是净土宗是最头疼的地方，也是净土宗的，这是佛经净土的最方便的说法。所以很多许多多抗议净土的人就把净土法门看成方便教、方便说。才来的究竟妙理之说，是一切法门之归相啊！所以佛在经上说：“此法如大海啊，百川必归。”因为啊，每一种理中它都有了这个了义的说法。那为什么人家说净土法门是方便法门？因为它是抗议净土之人，这是很清晰。你看，他不知道净土是了义功德与安理的根本传承。这一节课里没有谈到这个安乐经，反而说的这个传承。你看，当时我问这一回，我还是很感慨。就是许多学净土法门的人不在乎传承，不在乎这个他的意志，那就会自己去想想的，结果是多不得已。那么今天呢，学习到这个地方，虽然没学一个安乐经，把这个传承提示了一下那么有什么了解，就是大家可以下面去探讨探讨。我感觉大家还要以传承来说，我不敢说我这个话是对错，我感觉应该以传承观察，这样比较容易一些。好，谢谢大家。